好，再回到这个第二点，行为布道。行为布道真的非常关键。我们信徒很爱主，我们道理都很明白，一定在生活当中有好见证。我们父亲也有一些信徒很爱主，但是行为真不是很好。你可以做别的事情，可以啊为主，比如说在教会很热心帮忙圣工，那弟兄姊妹看到，但是如果你行为不好，在外面真的引导不了慕道者信主，因为慕道者很注重你的行为。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看信主的那个行为是不信主的一本圣经，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好，非常关键。所以我们一定行为一定要好。我举例子，有的夫妻是我们信徒，在市场里面卖东西卖海鲜，他说的夫妻很会吵架，两个人都是暴脾气啊，都有信仰，然后经常布道会说都会带各自的朋友，市场上卖东西不是很多呢。有一次慕道者都劝他们，他说如果你们夫妻哪一天不信主，你们不要叫我们去教会，我们自己都会去为你们高兴啊。这一对夫妻很爱心，他是有一个很爱别人，他的夫妻两个就是奇怪，就是不相爱，很会吵架，好像这个不对脾气也很会吵架。然后还了这些人过来安慰他们，如果你们哪一天夫妻彼此相爱，不要劝我们去教会，我们就会去教会为你高兴啊，我们去劝阻。这其中有一个女的怎么讲，她说看到你夫妻这样吵架我心里难过，有个晚上我祷告流眼泪了。他说你祷告流眼泪为谁？为你们夫妻。我这对夫妻如雷贯顶，像一个棍子打他头上棒喝他，人家不信主的看不下去的为你祷告流眼泪。这个夫妻那个晚上抱头痛哭，两个人认罪悔改，抱头痛哭，老婆认罪，老公认罪，从明天开始一定要变一个新人。你看慕道者都为你流眼泪，说明这些朋友多好多好，感谢流泪祷告。然后两个人约定，他都因为做生意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忙或者什么很压力大为化火，他老公跟老婆约定，他说当我脾气要起来的时候，他老公跟他老婆讲，你要给我扎眼扎眼扎眼，就提醒我要扎眼。然后他 老婆对他老公说，他说当我脾气起来的时候你脚跺一下跺一下跺一下。好，从此开始这一副夫妻没有吵架声音，就是老公拼命在老婆拼命在眼，老公拼命跺脚。然后这旁边不是很多摊子在看，怪怪的，竟然老婆夫妻不吵架，但是都得了毛病，一个拼命眨眼睛，一个拼命跺脚。他就问他，你是不是脚有毛病？他笑笑，他说你眼睛是不是有毛病？他笑，他说这个不吵架也不行，他说不吵架憋得一个眼睛不行，一个不吵架憋得脚不行。他们互相在研究看怎么劝他们去看医生。好，他们夫妻不是给我打电话，他说温床道怎么保存，那你也不要老是眨眼睛，是老是不要跺脚，人家还准备劝你去看医生，你就跺脚也不要跺，你眨眼也不要眨眼。我说我教你个方法，当你老婆生气了你笑笑的看着他，当你老公生气你笑笑的看着他。好，感谢主了，两个夫妻就这样用这个办法。好，有一次教会开布道会，他去讲，这些人通通都来教会，他都真的看到这对夫妻神有在他身上度，他有爱心对人很好，他就有毛病，两个的脾气都得暴躁。感谢主，你的行为一出来，你看布道会他夫妻带了好六七个慕道者，都是在市场卖东西的来，慢慢慢慢慢慢一两个月，哦，一个女的就信主，她的老公做泥水瓦工摔了一跤动手术，我们去看她，回到家里我们就看她，哎，搞定一户人家了，接下来后来又搞定一户人家。你看这对夫妻马上引导人信主，只要改变一下就行了，改变一下你的行为，人家就可以看到，好，你会看到，好，这是行为布道。第三，教会布道，个人布道是个人性的，行为布道也是个人性的，或者家庭性的。可是现在来到第三个，教会布道。那教会布道要不要做？也要做。你又说个人的魅力吸引人的时候，又说要用教会的魅力吸引人，所以教会要有布道会，教会要有爱， 教会要有真理，教会要有大团契来吸引，把慕道者带到教会来，所以叫教会布道。那教会的布道不单是台上讲道，台下爱心显出来很关键，要有台下的全方位的爱心去爱慕道者，这是教会的布道。我们以为教会的布道就哇，请一个传道人布道会讲道就行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教会的布道这个道理建设就行，不是，不单道理也要爱心，爱心是下面的无声的默默的平常在做的细水长流的那个爱心去帮助的那个。那教会的布道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程，要有规矩，要有程序。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比如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五饼二鱼，主耶稣显出神迹，那五千多人吃饱。那当时圣经记载什么？很有意思，主耶稣叫他们按规矩。圣经记载说，一排一排的坐下，五十一排，一百个一排，一排一排，很有规矩的那样坐下，然后这些信徒才去做这个事情。这告诉我们什么？开布道会或者所有的圣工都要有规矩，都要有程序，都要有原则，都要有这些计划，不然你会乱掉，好，你会乱掉。好，这就要求我们做宣道工作，我们一定要有计划，要有计划。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宣道工作有做计划吗？比如我去年跟你们培训以后，你今年有做计划吗？哪一个教会说他我今年有做宣道计划？计划有拿出来吗？好，你的计划是什么？好，一定要有计划要拿出来，然后你顺着这些计划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好，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做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宣道计划。但是我在这里的时候，我还给大家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与教会的宣道计划。有很简单的一个宣道计划，你们有做宣道计划吗？比如教会开展布道会，我好像也给大家复印了，很当时不是叫大家拿去复印吗？有做计划吗？可能有的人到现在都没做计划。那你教会没有做计划，你怎么开展这样的工作？这个计划是什么？比如我今年一，我从哪方面要把我宣道工作做好？一，我从组织上。好，那么我可以从组织上下手，我建立一个布道团队，我设立几个组。好，那我问大家，我一考验就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计划。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教会要做好宣道工作，一定要有成立八个组，谁能说出来？好，这八个组是什么？我又怕大家忘光了。有的人说温传道，我是个小教会呀、啊，小教会不要紧，你可以跟别的教会合起来，三四个教会一个小区成立一个组，成立这八个组。这个八个组我曾经跟大家提醒过，有四个组是必须成立，有四个组是参考成立的，能记得了吗？估计没做，如果有做绝对会记得了。第一个组是什么组？
策划。
策划组里面这几个成员是专门来思考教会的宣道工作怎么发展，策划会动头脑，会做计划，比如为教会设计一个2016年的整个宣道计划，比如这一次的布道会开布道会，策划组先拿出一个方案出来，宣道组开会，针对这个方案开完了跟负责人开会，开完通过开始执行，这是策划组做的。好，第二个什么组？文宣组。现在我们山东这个大牧区的六个牧区，我问大家有文宣组吗？每一个教会元素，我举个例子，潍坊牧区有文宣组吗？或者大教会有文宣组，比如四合子，那个 啊，士龙者教会有文宣组吗？士龙者教会有人来参加吗？有文宣组吗？现在我也不知道。文宣组又在干什么？比如你的教会下半年要开一次布道会，那你有文宣组，没文宣组你做什么？怎么做？什么叫文宣组？文宣组是干什么的？一，制作邀请卡。你要把邀请卡制作之后发给谁？发给牧道者。第二，制作广告，一个纸质广告，一个电子广告。纸质广告马上做一个广告，大广告布道会那前一个星期就贴出来，从大街小街这个一路一直贴，贴到教堂门口，贴到墙壁上，让信徒让牧道知道有个布道会。如果你叫有电子产品的话 LED， 那在上面要打出广告，有布道会。然后布道会那一天，你的教会有一个横条，红的横条，士龙者教会，这一处叫士龙教会布道会。你还有一些门口一些标语，圣经的标语，这都是文宣福音文宣人员干的。还做什么？预备一些礼物，婚姻小册，比如伞，做一个婚姻伞，做一个婚姻扇，这都是文宣组考虑的。几个晚上的慕道者登记都是文宣组安排人登记的，最后结束都是文宣组整理这些人档案，整理完了交给谁？交给跟进组。那你没有文宣组行吗？你叫没有文宣组，你说你不知道会怎么开，你开的会乱，不会很有果效。那如果你教会开了一个文，有了一个文宣组以后，你年年开布道会，次次开布道会，你就这几个组长给他集中一下，他会做好好的。你不要教会负责人去动头脑，他文宣组本身就在，你吩咐他文宣组多长时间把这一切搞出来，他就会去搞。所以文宣组也很关键，但是你建立的吗？第三个什么组？陪谈组。慕道者来之前，你要给他陪谈。布道会结束，有时候慕道者留下来还要给他陪谈。你有陪谈人员吗？还有安息日慕道者来，你谁给他陪谈？我婚姻组要出去引导人信主，我需要陪谈人员今天跟我去到谁的家里去跟他家谈婚姻。你有陪谈组吗？如果你陪谈组，你怎么搞好宣道工作？你的教会没有陪谈组，你开什么布道会？谁跟慕道者陪谈？有的人随时抓几个人来，这不行，一定要成立陪谈组。第四，成立一个跟进组。跟进组，跟进组用来做什么？布道会完了，茶话会完了，一切的宣道行动结束了，接下来最忙的就是跟进组。这些名单交给跟进组，跟进组自己就分担这些名额。婚姻组成员所有都是你调配的人，所有的信徒都是你调配的人嘛，你可以叫谁帮忙跟进，把这些慕道都通过一个季度半年把它跟进下来，多少人信主。好，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跟进的过程当中，我有跟大家讲分半年分两类，记得吗？哎呀，我发现山东弟兄姐妹听课很爱听哈，很热心，多远都会跑来，多忙都会来。他就是听完了好像不太努力，听完了就完了吗？啊，好像没做啊，在祷告哈，哇，好像都没去执行啊。这一点让我不太放心。你不会做很久，你的激情只能约一年两年三年，可能以后我不来你就一下子垮掉，这不行。你的主一定要起来，这是我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你的跟进组，跟进组我吩咐大家，你教会有跟进组做什么？然后这些慕道的平摊，你用一个季度去跟进跟踪，发现一个季度以后会有三批慕道的分成三类，有没有？一类、二类、三类。一类是什么？对信仰有兴趣的，你勉强他来他会来的，你去他家探望他也不反对。第二类不太想来，但是你硬逼他还会来，不想让你去家他硬闯他还让你进去。第二类。第三类死活都不来教会， 死活不让你进他家，那就把第三类给放弃掉，放弃，那剩下就一类跟二类，一类二类再跟进一个季度，用一个季度再用三个月，好，你会发现第二类当中又变成第三类，第二类当中有的又变成第一类，那变成第二类取消掉，剩下就一类跟三类。好，然后呢，第一类通过半年，这一类就可以受洗了。我一直讲的时候跟大家强调，大家有没有去做啊？啊，到底哪一个叫我去做，跟我举手一下。估计都没做，真当我啊有啊，这个姐妹说她有做啊，很好。你是哪个教会的？啊？哦，东门教，感谢主，人家姐妹有做，这说明听进去的，做进去的。你们有去做吗？没去做，那就慕道者就让他自生自灭。好，运气好一点留下来，运气坏你马上就死掉了。你不去跟进，他怎么留下来信主啊？所以一定要成立一个跟进组。好，接下来有四个组是参考成立，你成立也可以，不成立影响也不大。这四个组什么？一，迎宾组。统一的年龄差不多，统一的服装，站在门口迎接慕道者。如果你开步道会者，你看那个形象有多好，而且有训练有素的。好，来讲什么话？他们走了，你跟他讲什么话？叫迎宾组。第二个，什么组？后勤组。那这个我们不建议成立，估计你教会都有后勤组，应该都有，自己会成立好好的，比如煮饭啊，比如什么都有。后勤组为了做什么？因为我们开布道会，几个组的成员都来教会吃饭，都来教会吃饭，而且甚至把慕道者带来教会，不要让他回家去直接带来吃饭。所以有的开布道都得办十几二十桌，晚上都办十几，为什么？因为为了让慕道者来吃饭，不要回去，需要个后勤组。配备这些东西，茶水东西，一个吃的东西，好，换食东西。第三，接待组。这个接待跟平常接待不一样，我一直强调，因为我们是接待慕道者，所以态度特别好，而且这个接待同时还包括看好他，不要让他跑掉，同时在教会的维持秩序。我不是都讲了很多这方面，但是你竟然还没有成立。第四，接送组。慕道者来，不要让他来，用教会包车接他。如果教会弟兄姐妹有车，组织起来成一个车队接他，因为不换心，他来路上会发生事情。有的人回去被魔鬼弄了就摔倒了，有的人来了路上发生事情，因为魔鬼都会用这个手段。那如果我们开车，绝对不会发生事情。接送组。那如果你有做家庭布道的时候，我再建立成一个组叫讲员组。第五个，讲员组。比如这个教会成立一个讲员组，就是晚间会讲到，安息日会讲到，那个会讲到，通通拉起来做什么？晚上同时四个家庭做家庭布道，那这四个讲员就出去了。你没成立讲员组到哪里拿这么多了讲到？就是晚上需要一个人主讲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就行了，要成立一个讲员组。那我问大家，你们有多少个教会成立的八个组，或者有多少个教会成立的四个组？有成立吗？刚才那个姐妹成立的还有吗？啊，这个姐妹哦，你那个是什么教会的？
龙口教会。
教会，感谢主耶。啊，我看张培传道他有举，可能济南天桥也有做哈。你成立不了八个，你四个也可以吧？那还有教会成立吗？我譬如三个也可以嘛。你起码要成立的几个组出来，不然你这婚姻工作怎么做起来？我去年到漳浦去培训一年，我建议占卜教会成立这八个组，你知道吗？今年我只一年过去了，前不久父亲开会议， 山浦的建立传道亲口跑来跟我讲，温传道，我们今年的受洗会翻倍。翻倍那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模型都建立起来，所有的组建立起来都推动，你看张浦行动力多快，只一年时间全部都改变了，每一个下面都成立组，有的八个组，有的三个组，有的两个组，也有看大小教会。那你的组不成立你怎么推动工作啊？我不清楚。你们每一个教会都有成立宣道组吗？好，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检查你一下。所以今天晚上是交通聚会，等一下结束你吃晚饭，或者之前或者吃晚饭后，你们每一个地区商量一下，每一个牧区每一个教会商量一下，你今天晚上要么你就当面问我，要么你当面写纸条问我问题，但是我会反过来问你问题。如果你给我发问的时候，我又反过来问你好多问题，有的人说那这有谁敢站起来，那你不站起来机会就失去了。我今晚要叫每一个牧区的宣道负责来汇报一下，你那牧区宣道工作做得怎么样？ 一年两次也不很少机会，我听一下到底怎么。那你接下来你碰到什么难题，我可以跟你分享该怎么做。不然你来讲课讲没用，讲完了回去又没做，讲完了回去又没做，那有什么用？是不是？你要做，要动起来。我相信山东牧区从去年培训的两次，我相信绝对有果效，大家听说都动起来。好，我听大家讲，特别王长道他们介绍，你们都动起来非常好，但是我怕有一些教会就是没动起来，好，就是不平均。我希望所有的都动起来，不要有些教会动得很好，有些教会没有动起来。所以你教会怎么开展宣道工作，你这个架构要出来，你架构都没有你怎么做？不要说你又没做没做，你起码这个架构先出来。人家说这个建房子，你这个你框架结构，这几个框架要出来一下。如果没有的话，赶紧三年就去建立，马上去建立。好，这个是，然后接下来你才有个宣道计划。好，那晚上我就问你的牧区，你有没有宣道计划？今年有没有？2016年，那你怎么做宣道工作？你今年没有计划，那你怎么发展？顺着哪个方向发展？你要有计划呀。我们父亲每个牧，我们父亲市教有计划，牧区有计划，小区有计划，教会有计划，层层计划，甚至一下子说到四张五张计划都有，都有计划呀。你没有计划，你怎么开展宣道工作？那有，那今天晚上分享你的计划是什么？一下子就出来，有做没做就出来了。好，所以这个要教会来做，要有程序、有规矩、有计划的做宣道工作才会做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文字布道。文字布道非常好用，如果你应用得当的话，真的是事倍功半。我举例子，文字布道怎么布道？我跟大家归纳三类：第一，奉化福音单张，教会开布道会，你去发福音单张，不但发在亲戚朋友，可以发到教堂范围的一些街市上、街巷上，这叫福音单张。你可以在汽车上、船上去出门带福音单张，像外教很多信徒随时发。随时发给大家，把福音单张拿出来，你别小看福音单张，很有果效。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培训完了，他不是来了好多个教会吗？我问这个教会现在还有福音单张吗？他说温传道有一大堆的，没人要，拿出来。来了十几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领多少回去，一路上发。我说不是回家去发，等一下一路上就发，坐公交车公交车发，到车站车站发，到车上车站发。你要把这些发完，你在主面前说真话，你要发完为止，不发完不要回去。他说好，每个人都发。然后那个晚上我在那里，我们下午结束嘛，然后再吃饭，我们一桌上都是这个教会的同工跟传道人在吃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一个传道的手机一直响，一会儿接，因为婚姻单张下面有写的教会的电话号码，你知道吗？我们在那吃饭吃了半个小时多，打了八九个电话进来， 什么人接了单张的慕道者？哎，这是你教会吗？哎，我接到这个单子，你教会在哪里呀？啊，你教会是真的吗？是啊，怎么样怎么样？你看那个坐在我旁边那个传道人说，哎呀，文传道，我们从来不注视福音单张，不重视。没想到你看一下子八九个慕道者打电话，我要到你教会去看一看。平常的慕我们这些同工从来不画单张，教会看布道为单张有印章的，谁要去拿谁去拿，每一个人去拿。但是那一个晚上是被我硬派下去，每一个人回去都带去，而且把它画完为止。你看马上八九个电话打过来，有果效，非常有果效。我们教会开布道会，有一个教会发的单张，那上面不是有真耶稣教会吗？有一个发到哪里去？发到一个老人家手上去。他不是在那个老人不是有活动中心吗？我们发进去，老人家拿一张，他自己跑到教会来。这个老人家70多岁，是天主教信，天主教信了将近50年。那他怎么来我们教会？这个单张放回去压在桌子上，1年都没看，都没注意。那一天准备做卫生清洁卫生，拿起来看，被吸引了。事实上还有一个真的教会来我们教会慕道，好，一慕道完了，就这样被我们搞定了。来我们教会第一个晚上来我们教会聚会，全家出动，家族的人包两部车来教会把他抢回去，死活让他，天主教怎么可能来我们教会？老人家哭啊闹啊，死活不走。我70多年才找到一个真的教会，你们没权利干涉我，你再这样我要打110报警，不回死不回去。你看老人家留下来，整个家族都信天主教，全家都信天主教。他也是天主教来我们教会，竟然被我们搞定，一个单张搞定他。天主教是很难过来的，来这教会竟然一个单张搞定他，奇怪，他怎么看就看进去了。来信，你看这个单张国家有多大。第二个，出版福音书籍。我们教会要开展福音工作，一定要出版福音书籍，印一些福音书籍。那现在我们父亲已经印了很多福音书籍，你可以去买，多买一点回家，布道会的时候平常的时候信徒去买，或者就发给信徒，然后信徒给慕道者，比如说传福音的时候带上去，叫福音书籍，传福音。第三，建立福音网络。因为我是从外教会过来的，我很清楚外教会每一年花很多的钱在宣道工作上，你知道吗？他们建广播电台，他们花很大的精力投资建广播电台，他们建立什么一个电视台，他们去买这个频率，买这个电视台的这个频道栏目，买下来传福音，每年会花很多的钱，为了什么？为了让人家清楚，然后建立一个网站网络。你知道吗？外教会有一个网站叫做辉恩典在线，是现在是基督教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网站。恩典在线，恩典在线里面，你知道它有多少个工作人员？16个人，一个网站请人特地在那里特别领工资的有6个人，其他10个是义务帮。我问那个恩典在线的董事长，他是跟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我说你每一年花销多少？单单这个网站你花多少？他要花360万人民币。我说你这个钱从哪里来？他说外国帮助。你看一个网站愿意花这么多钱帮助，他网站有很多记者出去采访，很多东西最新的报道采访进来马上跑出去，哪怕一个什么数据出来一篇什么好，马上出现在他网站，请人家打字，在那里管理，他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外教我们这些能做到？你一年能花3万块钱吗？在网络上去吗？我没这个概念。你说我们传媒怎么不输给人家？你看这么多人花这么多的基金，当然他那个设备一年都要更新多少个次，花多少钱？所以一年花300多万，死的钱在上面 他说救一条灵魂都无数的钱。很多人因这个网站信的主也不跟他不联系，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你这个人在哪里，但是他就为做这个工作，我一辈子都不认识你，但是你信的主，你也不认识我，但是就因为这个网站。可是我们在教会很奇怪，我们就随信主要看得到，你看看不到不做。我们教会很现实，他说看得到我才做，看不到我不做，但是人家都在做看不到的事情。还有我举例子，我们甚至都不如异端邪教传福音的精神。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外教会的信徒，他后来信了耶和华见证人，外国传进来的耶和华见证人。他怎么信呢？他在一个地方做生意，那个前任的那个人，他店里从那个人给他盘过来，那个人做生意的时候是耶和华见证的信徒，被他传进的信徒。然后耶和华见证的每一次都寄一包福音小册来，寄一个书来。然后他怎么写，有一次他给我看，他很有一套。如果对方不在了，谁接手，你就把这包东西接上去，就是你来看。那他就打开看，哇，天天一个星期接一包，一个星期接一包，最后被感动掉了，信了耶和华见证，怎么挽回都挽回不了。你知道他那个书籍非常精致，很漂亮，每一个星期给你寄一袋书，一袋书过来。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开布道会，我建议能不能花圣经证明书，哎呦，那好几十块钱呢，瞎死掉，一年两次都不肯，好几十块钱，一本圣经几十块钱，一本赞美诗几十块钱。我们都没有想到，如果他信主的时候，那个钱有多大。我们老是盯那个钱，我叫大家能不能做一些礼品，比如说一个雨伞20多块钱，很多慕道者，很多弟兄，哦呦，那个花多少钱，还没信主就先给他20多块，有的一个杯5、6块都不舍不得，还没信主就送一个杯给他。那如果信主了呢？我们这个很差，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比父亲更差，父亲这个观念都扭转不过来，你们可能更差。我今天在这里讲一句话，很多婚姻礼品都是我自己掏钱，那你不做我做，我自己掏钱做，做了我就免费给大家，然后免费高兴得不得了，哦，王传道还有吗？还有吗？天天打电话还有吗？我说你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当我告诉他们我又做了一批礼品的时候，来了一句话，是要钱的还是免费的？很伤心的，我父亲都这样，何况你们。有的教会很大，钱多得不得了，死活不肯发这个婚姻的钱。你知道他宁愿吃得很好，装修得非常好，那哪一些钱给摸到的朋友，比如送一本圣经，心疼的就像一个肉掉下来。老是问我要钱吗？那如果告诉他不要钱，哇，高兴的屁颠屁颠。你知道很多的婚姻制作品都是我自己掏钱的，我宣道工作负责这几年来真的花了好几万块钱，我自己也没什么钱，自己垫上去没办法，我为了做好宣道工作，你不出钱我只能做了就免费送给你们。但我感谢主，我虽然这方面出钱了，神也会祝福我，那不让我亏，真的不让我亏。你看我在父亲都没讲，不是我夸口，今天讲，因为父亲听不到我才讲，哦，我都没讲，我怕人家心里会难过，我都是我自己掏钱，他们没给我钱，他们有的教会你看都一直说拨款拨款，他都不拨了，我自己出钱的。很多教会看到我免费，每一次看到我觉得还有吗还有吗，你看都想要没钱的东西，有吗有吗，当然有，那些都是你没问那个是从哪里来的，他没办法，是为了做好宣道工作。不只是我发现有些教会的福音组成员自己掏钱贴钱买礼品送给布道者，自己贴钱搞一个什么活动让布道来参加，哇，我后来听得很感动。但是我们教会就是死活不肯拿出这笔钱的。那你们这个山都怎么样，估计比父亲还差吧，你们可能500块钱研究了半天了，明白？你看救一个灵魂无价，可是你这钱就不肯花在慕道的身上。我们到医院去传福音，我叫大家包一部车，哦，有那块肉要掉下来，温传道那个车会谁报？难道我报吗？我帮你引导还要我报？他不是请我去医院吗，去传福音，他竟然来问我一句，温传道那路会是谁报的？你想 我帮你讲的棒子没赚一块钱，路还要我掏，而且这个信徒信主名额还算你的，也不算我的，你说气不气？气完了，他还是要帮他干活。这有出气的，真的是咬牙切齿，你没办法。还问我那个误会谁报的，谁掏的？好，以为是我们去引导一户人家，引导人家以后不就出来吃饭吗？人家家里人生病花很多钱，你还要他掏钱吗？那两个负责人跟我一起去，他一直等人家对方去那个算账，我实在看不下去，我骗说我去厕所，我自己去算账。你这家伙不是让我很失望，是不是？我们帮你干活干了半时七顿饭也应该的吧？你一直看着盯着人家，人家欠人家都花钱如水在那医院里，你还要人家七顿饭出钱吗？我们真没有爱心。我今天敢在这里批评，因为我不在乎亲，他们也搞不定我在哪里讲啊，也搞不定我在哪里讲哪一个教会，哇，那我很伤心。你看，后来人家信主以后，感谢主，他一个儿子在外国回来，我那天就了解他，你看他儿子一到教会，人家就拿着3000块就感恩。你看，你这一顿饭才多少钱？100-200块钱，舍不得花钱。太小气了，在外教会根本不存在这个情况，我们这条就是不行，就是没有福音的概念，没有传福音的，没有爱人的概念，没有说传福音之前我们要一点爱心给人家，我们没有，我们希望这个人信主就赶紧把腰包套告他，告诉他十一中。我看到很多负责人，人家慕道者来几次就开始讲十一捐啊，你们这些啊，慕道者信主不是白信的啊，一问一下不是帮他是免化的，要付上代价，一讲慕道都跑光了。谁跟你去信？我还没信，没得到恩典就先掏钱，谁跟你信？老是盯人家那个口袋，是不是？这教会怎么发展？人家自愿，你让他信主，绝对他会掏钱。你看，我引导那个慕道者，我早上讲，你看他汇了32万给我，你看我发财了。你看，其实我没要，我说我开玩笑说你给我30万，他说好，你银行卡马上打过来，打过来。我引导了好多慕道者建教会，我说你看嘛，你为教会做一点什么，你不要让他献，要嘛献就不要献小小的，叫他就来大的。你那个教会建教会准备献多少？你看一出手就10000，不然你5000能拿得出来吗？帮教会自愿拿出来，会帮你放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愿意这样做。文字布道要花钱，要用钱买这些书。哇，我在外地有见过一个姐妹，你知道吗？我在这里愿意给她做分享，她叫我不要讲出来，我也要讲。她一个月工资1600块钱，她要养家庭，养两个孩子，她老公因为到跟别人离开她，你知道吗？她告诉我3年不买一件衣服，可是她每一个月帮助慕道者要1000块钱。我说你600块怎么活啊？他1000块是告诉我什么？因为他的手下有几个慕道者是老人家，很穷。他说这个一个月拿200，那个一个月拿300，那个月我怎么知道啊？他从来不讲。所以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了，他女儿把那个本子拿出来看，他说他叫我老师，他说我妈妈一个工资才1600块，可是他每个月帮人家都是1000左右。他说我叫他买一个笔盒，他都不肯给我。哇，我一下子眼泪就流下来，非常有爱心，他从来不吭声不讲过。你要信主好，我买个播放机给你120块，是我自己掏钱，骗说是教会给你的。你看我们在座谁一个工资不比他高？我给他算，他这几年引导那么多人信主，是个外地一个姐妹。哇，我好感动，我在他面前我觉得我不如他，我的爱心不如他，我对慕道者倾注的爱不如他，所以我一想到他我就觉得有愧，我一想到他我就有激情，我要跟他学习，我要像他一样去爱人。我爱人不够，我能把一半的工资3分之2给人家吗？你看，哦，有1600块工资，每一个跟人家800-900块钱，不是买书籍就是买播放机，就是给人家200-300。非常朴素一个姐妹，我看她双数整身衣服支不到50块钱， 你看人家愿意做这个事情，你看他每引一个人信主就给我发一个短信，我传道，我竟然又引导一个人，那就等于跟天国一样，就等于在天国里面一样，我们又有那种享受啊！我说姐妹啊，你以后在上面那个房子比我大得多，你那个绝对是高等别墅，我是个小平房的。那我们在座听的问出来，那我厨房都没有。文字，买文字品制作品送给人家，我们能不能到那个地方，他的东西可以寄到，是不是书籍可以寄到，邀请卡可以寄到，网络可以教他去看网络，我能遥控人家信徒，你为什么遥控不了，就去看网络，为他祷告，发短信，打电话，寄书籍过去，我遥控好几个人后来去受洗了。你说遥控很难遥控，为什么能遥控得了，你有心没心很关键。好，感谢主，今天下午啊，今天一天给大家分享传福音的什么准备跟传福音的途径，我们总结一下结束，来，能记多少记多少好吗？好，传福音有四个准备，第一什么？真理的准备。在座如果你不看圣经的话，从后天回去天天要看圣经了，没有真理不行，是不是？好，行吗？不行。第二，传福音什么准备？有三个心态的准备，这个非常关键。哪三个心态准备能记得了吗？第一个心态准备，渴望但不强求；第二个，谦卑但不自卑；第三个，啊，虎救但不迁就。好，第三个准备什么？祷告的准备。前期的准备，中期的准备，后期的准备。前期就叫我有个统一意向，然后中期就等于说布道会之前或者中间互相祷告，最后布道会结束有互相祷告，最后什么准备？环境的准备。环境准备要几个很关键，一个是时间要拿捏好，第二个地点要选择好，那第三呢？啊，哎，预备接资料，很好。好，现在我们来讲传福音的途径，今天下午给大家讲四个简单的途径。第一个途径什么？个人布道。第二个途径，如果行为不好后晚上回去要认罪悔改啊，从明天开始好好，后天开始有一个好的行为。第三什么途径？教会布道，没有做计划赶紧去做。第四什么？文字布道。如果谁想要文字制作品，我到后期你给我联系，我传道，我要拿出多少钱来买，我告诉你，我多没空就会帮你去托运去寄给你，他就行动了。好，感谢主，愿今天下午讲这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计划激情跟帮助。